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费城啊，有一个唐人街啊，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最近呢，他们碰到一些叫做生存危机啊。这个我们从这个20年前开始讲起。2000年的时候呢，一位女士叫做 Deborah Way 啊，她穿着一个 T 恤衫和很多其他的华人一起上街游行啊。这个 T 恤衫上写着叫做“唐人街不要体育场”。那个当时呢是费城的这个棒球大联盟的一支球队，费城人队啊，要在唐人街这个地方呢要建一个体育场。那么因为居民的强烈反对呢，所以这个计划就泡汤了。10年之后，201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呢，在那儿要盖一个娱乐中心啊。这娱乐中心里边的最主要的东西，华人反对呢是赌场。所以呢，当时又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啊。那个Foxwoods 这个 project 呢，后来也是就等于是没有成型啊，这大家的反对，所以也没成。这次又开始了啊，这次呢，他们面临的危机就更大了。这是费城的这个 NBA 的一支球队，叫76人队，他们呢准备在这个唐人街紧挨着唐人街的地方要盖他们的主场的体育馆。那么唐人街现在也是站出来坚决反对
这事儿，炸了窝了啊。尽管是发生在费城，但是值得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它毕竟是涉及到唐人街的问题，同时呢也是一个美国历史名城啊现在遇到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最后演变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呢费城有意思了，他刚刚选出了他的第100位市长，这又是美国历史上至少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第一，就是这个美国历史名城选出了他的第一个黑人女市长。那么这个黑人女市长主要的支持者是谁呢？是工会。而在唐人街的旁边，我看这报道都好笑，说都是6英寸，
6英寸
就是一只手一张巴掌都不够的，就紧挨着唐人街的旁边呢要盖这个体育馆呢是工会坚决支持的。因为你也知道盖体育馆
建筑工会，这是
对，不管什么工会，它至少是盖体育馆的工会支持啊，对吧？它就是说提供这个大量的工作机会啊，对不对？对经济有帮助啊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复杂在哪里呢？复杂在这儿，就是这块地是唐人街的吗？不是啊。那我盖个体育馆轮到你不同意吗？不轮到啊。那你反抗什么呀？反过来在唐人街旁边盖个体育馆，唐人街的居民你知道90%反对啊。
对。
你反对的什么呢？你是什么道理呢？那我们先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唐人街的兴起在这个美国都是百年，像费城这个150年了，这唐人街。
对。
就是唐人街哪来的啊？你想想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不管西雅图啊还是温哥华还是哪里，那些唐人街都比较靠近市中心啊，我们洛杉矶的也是。哎呀，大家就这个地方好啊，黄金地带。但你不要忘了历史啊。那个唐人街的历史，当年建造唐人街，你认为当时以白人为主的社会，他会把一块黄金地带给你吗？对不对？那个时候建造唐人街的时候，不管哪里的唐人街都叫做犄角旮旯，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不要的地方，都是犯罪率比如说比较高的地方，都是比较多元的地方，就是什么黑人啊、爱尔兰，就是这种穷人啊，都是那种杂人居住的地方，不是比较单纯的白人的地方。那咱没问题啊，咱说华人，咱寄人篱下，你给我块破地，我就在破地上生存吧，对不对？我就开我的洗衣店啊，开我的餐厅啊，开我的药房啊等等。是唐人街是这么来的，但是呢，慢慢在唐人街旁边啊。随着它的那城市规划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美啊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唐人街有点变成小的一种钉子户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它在侵蚀你。这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华盛顿，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个叫做魔法师，对吧？
对，
魔法师篮球队后来不是乔丹还买了吗？或者至少是他加入到这个股东了。Wizard 魔法师篮球队盖球馆的地，当时也是 就大面积的挤压了唐人街的那个地盘吧，大概啊，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为什么现在费城的唐人街这么紧张呢？咱们就看看他们怕的是什么啊。如果这个体育馆真的建立了，以及这个背后啊有政治问题，有经济问题，还有文化冲突。
对这个呢，住在唐人街的，不管是商户也好，不管是居民也好，他们呢主要是担心这么几点啊。第一就是交通的问题，有了体育馆，这个一年他这个主场的体育馆呢，一年大概七六人队在主场体育馆比赛大概是41-42场吧啊，这个还是正规赛季啊，如果要是进入到季后赛的话，那还不包括。但是你别以为他那个体育馆那其他的200多天就空着，两三百天空着，不会的。
冰球呢？
对，他有冰球，他有其他的大型的表演，
对，
他有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可以使用体育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所以实际上是很忙的啊。那么很忙了以后，你想一个体育馆，他盖的这个体育馆设计大概是18500个座位啊，所以在这个要建停车场，要那你想一个小小的费城的这个唐人街，那外边不车水马龙啊，你完全就把你给淹没了哈。所以呢，这个第一是交通问题，第二呢是一般的体育馆旁边它都会新建一些其他的这个设施啊，所以呢。整个的房价就会出现上涨啊，这个就是这个城区的这个高档化的问题。这个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这个华盛顿首都华盛顿啊什么的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逐渐的他就把那个旧的房子、老的房子拆掉以后，那盖起来的都是什么100万以上的这种房子，那你在里边生活或者说是做生意的这些人，你不得被迫离开啊。啊，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根儿的问题了。对，这就对华人来说特别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唐人街不管再老旧，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华人聚集的地方，这是恨不得是一个我们的避难的场所一样。你到华人街去，没人会嫌弃你长着一张亚裔的面孔，你没人会嫌弃你会讲中文。你到那儿去可以吃一个这个中餐，可以吃个什么烧饼油条，其他地方没有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比较大的这个坚持。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咱们一个一看哈，政治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政治它太明显了，对不对？就是工会啊，挺谁啊，什么政客啊，民主党人怎么看呢？共和党人怎么看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的角度怎么来解决啊？市长也要对这个事情表态。我到今天早上看市长还没表态呢。那他要一表示支持，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说这政治问题？这里面涉及到黑人团体。
对，
黑人团体说我们支持，要盖啊，这要盖这体育馆。当然，我们也知道，NBA 里面主要的球员也都是黑人，是吧？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市长的问题和党派的问题，经济就不用说了。这个，它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经济问题吗？对不对？体育馆盖了以后，多少个工作、多少收入，这个商家多少钱，政府多少税收，这一大堆经济账。但是下面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就是说，你那文化呀，不太重要了啊。对对，就是说，
值不值得保留了？
值不值得保留？对你那东西，你不是就洗衣服吗？说实话，这个洗衣服这事儿不是这么简单。那个90%的衣服都是这儿洗的，你知道吗？早年的，这我们只能开洗衣店呢、啊，我们只能开餐厅啊，对不对？只能开是这种，所以再说了，他说你那唐人街，哇，这个居民也就3000人呢、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什么地方该保留，什么地方不该保留呢？这问题还是值得讲的。那稍等，我们再进一步的看看这个问题会引发出哪些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费城的唐人街啊，现在面临这个叫做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就是要不要盖这个体育馆。那显然呢，盖体育馆的呼声呢要高于反对的呼声啊。不过在唐人街的这个大部分的华人，在唐人街的3000名居民，刚才说过了，90%是反对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被迫迁离，他们不愿意盖了这个体育馆之后造成的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物价的上涨、交通的不便啊等等啊，所以呢， 这个是反对的。其实费城啊，在美国是一个历史的名城啊，它有那个自由钟，它有那个、这个、
大陆会议啊，
对，大陆会议就在那儿召开的。所以它，你如果去过费城的话，你这个很多就是美国的历史哈，就是从建国开始的这些历史呢，在费城都有体现。所以呢，
是本杰明·弗兰克林啊，
对，
在这儿这个贡献巨大。美国第一个图书馆在那儿，美国第一个邮
场好像也在那儿，对吧？
美国第一个邮局在那个地方。不要忘了，费城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呀、啊，
对，
这个本杰明·弗兰克林在那儿留下了他的深深的烙印和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美国诸多的历史名城当中，这是最穷的一个。
嗯，对，这个费城的是这个160万人，但是呢，它在就是各个州里边呢，它算是比较穷的啊。这个费城算是比较穷的，而且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它是历史名城，所以它实际上呢，它对保留这个历史的痕迹啊，保留历史的这个古迹啊，实际上是比较重视的。可是问题现在就到了。你到底是要振兴这块儿这个就是唐人街旁边的这块经济呢，还是要保留这块文化、保留这个历史，保留这样的一段故事？150年了，如果要是逐渐的盖的话，逐渐的更新的话，那这个可能唐人街再过不是说马上，但是再过个20-30年可能就没有了，就完全消失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现在就是要取舍的问题。现在为什么会说要在这儿盖呢？而且尽管市长还没有表态，但是我从他的字里行间呢感觉说他可能会支持啊。原因就是说，第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唐人街这个附近啊，那个商业活动在疫情之后呢是相当的差的啊。第二呢，在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 Market East，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挺大的购物中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百货商店，但是现在6家全国连锁的大型百货商店跑了5家，只剩下 Macy's 在那儿，其他的都没了。所以呢，要振兴这个地方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有了这个体育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设施、餐馆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等于给拉起来。所以这个女市长呢，她在接受采访，当然她还就任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是说，我担任市长以后，我要从整个全市的经济发展来考虑，而不是单考虑某一特定的族群或者是社区。所以从这个话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么一说，显然是，
对，
朝着这个批准的方向在走啊。
对，是，哎，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市政府呢还有一个问题，说这钱哪来啊？对不对？你要盖这个15亿，这个哪来的钱呢？你知道这不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建体育馆的方案，之前也提过，什么要通过税收什么，最后现在人家76人说，我不要你成市政府的钱了，
对，
还不行吗？不要别要收老百姓的税，我不要了，我自己来弄这笔钱。76人对现在的那个体育场呢，叫 Wells Fargo Center， 叫这个，他跟这个体育场签的约呢是到2031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要盖一个体育场也不是一两天能盖完的事儿嘛，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它是2031年。那么到2031年，这个 Wells Fargo Center 啊，他是这么表示的：哎，我留你啊，
对，
你继续打没问题，咱们再签个10年8年的，我跟你签。是76人队要走，他要看了半天，看中唐人街旁边这块地方了，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增加了一些他们这个因素，而且这里面呢，还有 Comcast 的问题。知道吗 ？Comcast 它拥有那个飞人吧 ，Flyer 那个冰球队，它还拥有 NBC 的在费城的这个转播啊什么之类的。Comcast 在这个问题上，它也表态、，Comcast 好像也是支持这个。
它是有质疑的，
它有质疑，
它对这个情况稍微有点质疑，但是到底起不起作用，咱们不知道哈、因为现在呢 ，NBA 的它都是走这样的一条路，就是 NBA 的球队啊。第一，他们都把自己的主场啊挪到市中心去，就包括我们洛杉矶的 Staples， 不是现在变成什么那个
Crypto Center.com，
这个也是在市中心嘛，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呢，他想拥有这个体育馆，拥有体育馆以后呢， 这个体育馆所有的主场的票啊，什么出租的票啊，音乐会的票，那都是他控制，钱都到他口袋里了。所以呢，逐渐的就走这条道路，而不是去租人家当房客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是在走这条路。所以，不知道这个最后的到底能不能够批准。但是呢，这个唐人街确实是有问题。你看哈，刚才说的这个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唐人街已经基本上被那个体育馆所占领了，侵占了。然后西雅图的唐人街好像也是这种情况啊，也是马上就要不行的这个情况了。